主获2019年12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苏中宏牧师，讲道题目在生命转弯处。
弟兄姐妹平安，在2019年的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聚在这里，那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中动工，主啊，求你，我们就这样子单单的仰望你，我们就这样单单的跟随你，因为你走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脚前的光，求你带领着我们走进你心里。
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 经，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运，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没有人能将你有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
更加认识你，主啊，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现在，我们就单单的渴求，我们的眼定睛在你的身上，更加的认识。
你彰显的完全， 要彰显，超越一切，我生命你掌权。
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你是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主。主啊，你必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我们要跟随你，不论世界怎么看我们。主啊，我们一生要跟随你，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亲近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年末当中，很多不愉快不顺遂的我们都能够放下，都能够在新的一年2020年当中，我们都有个新的心情去面对未来的一整年。主啊，我知道在明年我们都有你的带领。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亲近你，更加的爱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救您求，阿们。大家请坐。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引着我们，让我们整个敬拜在你的圣灵的高牧当中，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今天的经文约伯记第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与炉灰中懊悔。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要先感谢恩者传道，他把今天的这个，今天应该是他要讲到，那他让给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想这个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在生命的转弯处，是我在生命当中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我的生命从过去到现在，我如何去经历，我在这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回首，就会发现原来那生命过程里面有神的恩典，那生命当中有一些好像你不曾努力过，但是却神就在这其中，所以也是很奇妙的。如果我没有在这过程里面体会，或者是回想我的生命，或许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走到今天。所以我用在生命的转弯处，是在我有一次在看一个蒲公英的时候，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在思考我的生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或许过去曾经在这里一起分享的人，我说过，如果没有神带领我，神一步一步这样走，或许我就不知道，我以为我站在这里是我的努力，但是其实不然。因为在那过程里面，我会发现很多次的经历都不是我能够想象， 也不是我的家人能想象，更不是我好像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原来这其中有神很奇妙的安排，所以我特别用约伯的经历来回想上帝的祝福。我们都知道约伯记在他生命当中，我们如果看约伯记一开始就会知道，约伯，如果你知道约伯他原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生命当中有很丰富，他说他有儿女，有羊群，有牛群，大概不缺乏，他又是个非常敬虔的人。如果你我们看约伯记一开始就知道，他说他在每一次在庆祝自己的啊，正常在吃喝当中，他就会为自己在神面前求洁净，每一次都这样，包括他的儿女。可是没想到他却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在忽然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只剩下他们夫妻两个。他的妻子还甚至跟他说，你的上帝真的对你好吗？离去这个上帝吧，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又说啊，这个我们看圣经说他又有什么，身上有很多的疮，就是暖条啊，何其不幸。他的生命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他的朋友就来数落他说，你一定得罪上帝，不然你不会这样，你一定做错什么事情，一定是什么恶让你这个面对这个困难。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大家都认定约伯犯罪，但是约伯自己认为我没有什么错。他跟他们辩论，他跟他们 argue， 但是他最后在他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看圣经可以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完全的内容，你可以知道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还没有跟他一起走到这个啊这个约伯记的后面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时候，你可能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约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会停留在一种啊一样啊，约伯就是犯罪，不然不会这样。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思考就会停留在这里。所以问的是，人的一生如何去，好像不能够有 PPT 上面的帮我一下，人的一生如何判断，在遇到各种的好，帮我放好啊，来不及就是啊不会走，来，人的一生里面要如何来判断，在这种境况里面，我们又如何能够去知道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约伯他失去了所有的时候，你如何来判断这件事情？或许跟那三个朋友一样，也只不过是说，也不过用我们所看到的说，约伯利德西，你就是有罪才会这样，你就是这样。下一个 PPT， 我们会停留在这种状况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有限的人的思考，我们会停留在我们所见的这种思维里面，而不自知的做了一个判断。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下一个 PPT， 我知道我们老师都会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写个人见证。在写个人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写什么，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从小就很平顺的在教会长大，也不知道如何来写，就写。在想的时候，我开始突然发现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恩典，在抽丝剥茧当中，我看见了上帝的恩典，我才发现那过程里面真的是花香满径，满满的恩典在这其中。我从小学我不会唱歌，应该说在教会有在唱了，但是没有唱那么好，不会唱那么好，可是啊，又被选到哪里？又被选到国小里面的合唱团，就去唱了合唱团。 那在那里训练，其实我很不想去，因为合唱团的老师是教会的长老，然后你就知道在教会要看到这个长老，去学校看到这个长老，这是一个很两难的事情，可是又被选去就只好去唱。开始学会开五线谱，开始学会唱歌的技巧，开始学了一点点喜欢唱歌。到了高中，大概是最叛逆的时期，那个时间也就是最不喜欢上教会的时候，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不喜欢上教会，开始有机会不去我就不想去，开始可以不去我就不要去。上帝让我跌了一大跤，就让我的高中中辍。这个中辍大概是所有我的家人，我的周边的人都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中辍可能是让人家觉得我爸妈没面子，我的兄弟姐妹没面子，在我的朋友之间我觉得我也没面子，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经验，很痛苦的一个时间。可是刚刚好我在写这个历程的时候，写我的人生的回忆录的时候，在我写个人见证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中辍是我人生的转捩点，是我开始认识神的地方，开始我经历神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如果没有这个中辍，我肯定的说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是因为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我去工作，我的哥哥跟我说，你要不要去念神学院？我吓了一跳，因为我这个哥哥平常其实也不去做礼拜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脱口而出就说出了这句话。这是我觉得最难的，觉得后来在回想的时候觉得你自己没去做礼拜，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叫我去读神学院？很奇妙的，我也跟我姐姐没什么联络，她就帮我报了名。后来我真的去念，心不甘情不愿的去考完试，应该说快乐的去考试，然后下火车的时候就决定不去。下火车还没考试，下火车就决定不去，因为那个新竹，当时候那个新竹火车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竹很乱，出去那个还有很破旧的房子，我就决定不念了。可是考完试以后，我自己又被感动，很错综复杂的一个人生的历程。所以人生里面很特别，也很奇妙。我就这样的顺服，然后就去念。我就这个顺服，就进到那个生命的历程，就进到神学院。有人这么说，个人的学习是一大挫败，但是这个挫败有时候却是上帝转弯的地方。正如这个李顺长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些转捩点只有什么，只有上帝才会创造，某些转捩点必须用个人来捕捉。我再讲一次，他说有些转捩点只有上帝能创造，某些转折点必须用心捕捉。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进神学院，没有机会中辍，我大概也没有机会去回想。如果没有写这个个人见证，我大概也不会想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恩典满满，我也不会去想看到原来我是这么幸福，因为上帝在这当中的计划可能不是我想象的，我的爸妈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他们陪我走过那一段，我相信应该还蛮艰辛的。其实我知道我的妈妈对我中辍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但是她都不说话，她只做一件事情，默默为我祷告，这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陆游他有一句由山西村的这个诗里面，他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起来是没路了，看起来是绝望的，可是却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约伯在他生命里面好像上帝关了他所有的东西，让他没有了所有的财产，让他没有了儿女，可是他生命里面他的朋友觉得他就是一定得罪神，他的妻子觉得你这个上帝没有用啊，不会帮你啊，死了算了。但是约伯很有信心的继续面对他生命的道路，继续为他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在寻找一个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他在坚持什么。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生命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我当兵前，上帝很特别的就做了一件事情。当时候有一个机会，怎么跳这么快？对不起，怎么跳这么快？好，在这个上帝带领里面，刚好我在进当兵之前，上帝就这个在总会里面就办了一件读经运动。很特别，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只为了那一本圣经，就只为了那一本圣经。那一本圣经是什么？是台语圣经，罗马拼音。那时候有一个叫做读一次经运动，那他说两年如果你读一次圣经，那你就可以得到这本圣经免费。你可以先申请，但是如果你两年后没有念完，你要自己付费。刚好我要去当兵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祈求，让我能够两年可以读完，我不要付钱。我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钱，但我很希望读完，我很想得到一本这个台语圣经，就是罗马拼音的，因为我的妈妈只会读罗马拼音的圣经，她从不识字，而我的阿嬷教我罗马拼音，所以我很想自己有一本，所以我就申请了一本，真的带着那一本圣经。当然我去当兵的时候不是读那一本，是读中文版的。两年当中我真的把圣经读过一次，我只有求上帝在我这两年当中让我有机会读圣经，让我有时间读圣经把它读完。真的感谢主，我两年了，在晚上拿着手电筒就读圣经，我的班长也不会管我，我的周边的人也不会笑我，他还问我说那是什么。如果当过兵就知道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就这样有机会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当我这个读神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教过主日学，因为我从不知道主日学怎么教。上帝就通过一块蛋糕，上面那块蛋糕就是我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因为那个蛋糕就是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天，这个在大家在新生这个训练的时候，然后就有学长姐来招待来服务我们。那个学姐就说了一件事情，她就说因为我当时认识其中的一个学姐，她是我以前的学妹，后来变成我的学姐，她只说一件事情，就我们今天庆生我们一起去吃蛋糕，因为认识这个人，所以我就想说吃蛋糕不会怎么样，就去吃了。这台蛋糕就从此奠定了我在神学院训练八年的过程里面，我读八年，一年出国，七年的时间我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去做福音布道。因为那块蛋糕，我从此加入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博大女团契，在那里跟大家一起服侍玩布偶。我相信这个我跟宋姐分享过，那个布偶老师在教我们教会布偶的那个这个台北圣教会其中一个同工就是我的学妹，那时候跟他们一起玩这些事情。所以呢，上帝真的很特别，有些时候人想不通这些事情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去回想，我们的生命就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有这么丰富。所以回想看这些人生的时候，我自己才体验到说，原来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那么的重要。上帝在我的当兵在我的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通过不同的阶段在引领我，让我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在服事上面能更知道我要帮我预备的什么。所以一部分是预备我这种不会讲话的 讲话的这种口才。我其实原来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非常避暑，我都跟学员分享说，你真的不相信我，如果跟女生靠这么近哈，讲话靠这么近，靠近一点，我其实是讲不出话来的，脸是红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那一天这个两个礼拜前，然后遇到跟我的这个太太的家人他们的亲人很多哈，然后其中一个也是在教会里面当长老，然后他们一票人就说，那我们亲人里面一起来这个旅游一下哈，真的来那天呢就来台南，我们就去跟他们会合。他们的牧师就是我以前读神学院的同一住在一起的这个学长，他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大概50岁的人，在当年哈，我读大概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50岁，我总这样形容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可以跟你换房间吗？因为我不想跟一个50岁的人一起住在一起啊。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判断跟第一个想法是这样，但是没想到我也没换哈，但是就是他让我成为一个学习的模式，讲话的模式，会讲话的方法，他就是带领我这样走过来。从我一个非常害羞，然后有这个机会，从我从不会服侍，上帝就带我进到那个团契，开始学会服侍，开始学会跟神的关系。所以上帝带领其实很奇妙，我说上帝的计划人猜不透，真的是人猜不透，很难猜得透，也很难从这当中片面当中去理解。如果我们不去回想我们的人生，还真的蛮难的。如果我没有机会写这个个人见证，大概我也不知道我人生大概有这么多的恩典。这就是我开始在回想的时候的一种生命。我很喜欢常取笑我自己，我太太常常跟我说，你知道你去当传道的时候，第一天第一次讲华语礼拜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说我大概也不太清楚，因为我都用台语讲到。后来我的去牧会的时候，台那个教会说要开一场华语礼拜，我真的用华语讲哈。那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自己都觉得哈。所以我太太跟我说：“你在工商你敢讲？”后来来学校开始训练，有机会开始训练用中文讲话表达，慢慢的能够学习用中文更清楚的表达我的语言，我的讲道。所以上帝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带领其实很不一样。你回想一下，想一下你的生命里面上帝在当中到底给你的什么，回去想思考一下。如果不去想这些事情，真的很难猜透。这让我想到一个豪伍德讲的故事。他当时候他说有一个穷苦的大学生为了付学费，他就开始四处兜售，这故事很多人听过，兜售东西，但是都卖不出去。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最后的时候，他真的饿到不行，他就去敲了一个人家门。敲完之后，就有一个女生拿出来开门。进门的时候，他遇到那个女生，不知道说什么。原来他想要跟她要一些面包，要一些东西吃。看到那个女生说不出话来，他只能说。我肚子很饿，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所以那女生只好给了一杯牛奶。喝完以后，他觉得很有力气。他原来觉得他应该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因为那杯牛奶，因为那个动力，使他再一次感觉到生命的动力。后来他经过努力，他成为一个医生。但是当医生的时候，有一次他听到了他医院里面有一个人被从这个乡下送到都市来，他们在讨论那些病情好像都很难。后来他在这过程里面 认识了，看到了这个女生，他就愿意用更大的方式来帮助她。他召集了所有这个最好的医生，能够帮助这个女生的家人。他用了很多的方式，他用了很多的努力帮助这个家人以外，甚至让那个人的病情好转。在好转的过程，后来他们把这个医院把这个批架送到了这个哈伍德医生的这个手中，请他签字。他看完以后，然后在账单上面签了几个字。后来他们把这个账单送给了病房的女士。当然这个女生不太敢开，因为她知道这个账单绝对不是小数字，她一定还不起。可是为了家人，她必须要这样做。后来当她打开的时候，她只看到了一行字。他说一杯鲜奶已经足以付清所有的医药费。他就知道当年他做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了那一位当时候穷困没有办法再有这个活下去的一个年轻人。但是现在他所回馈的是一个他生命当中的关系，所以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泪水。他感动，感谢上帝。他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借着众人的手跟众人的心，不断的在传播着。其实人的生命的境遇很难去思维。”人的生命的境遇不是偶然，都是有上帝的安排跟计划。人必须要从这其中去经历神的安排，去经历神所带给你的。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但是我只让通过今天约伯记里面他所经历的人生，也让我们自己去体会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去经历，去体会，去思维。如果我不去回想，不去经历神所给我的，不去看神所给我的，我们都在用我们的眼光看事情，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思维在判断事情，而停留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思维，而无法成长，也无法进前。约伯他过去，如果看他约伯记里面，约伯过去也自以为是公义，自己是良善，自己是诚实无伪的，他认为自己无罪。为什么？所以他想跟上帝申冤。直到上帝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才惊觉，原来这过程里面他自己太过自我，所以他才会在这里这么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其实觉得我原来没有错，他跟他的朋友没有什么错，他觉得他跟他朋友说我哪有什么问题，我绝对站得住脚。但是上帝对他的跟他对话里面再一次告诉他自己要学会谦卑。上帝问他说：风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不要轻看了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其实都有上帝的美好的祝福在这其中。回想看一看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跟我们的关系，不要轻看。就如同圣经里面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天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你们岂不比麻雀更贵重许多吗？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在上帝的手中，不要轻看了你周边的人，因为他都有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他说，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要疑惑，不要软弱，我心仍然要赞美。或许我们会像约伯一样，在那个困境里面，我们就可能停留在这里，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前。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停留在这里。挫折他应该说，在哪里跌倒，在哪里抬起来。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只有你愿不愿意交给神来带领。如果你用我们都用我们的想法在面对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停留在我们能够想象的空间里面。让神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来。
神关起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
你可以站起来唱，好来。
不疑惑，不软弱。是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带沙漠开江河，带浪打道路，虽是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是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开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仍然掌权，不管这水波浪浪波，在旷野中宣布，虽是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
我知道每个人生命里面一定会有困境，那个困境可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我们用我们眼睛所看，用我们的想法来阻拦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不能够往前走。其实我去神学院然后去实习的时候，我第一次教主入学就被臭骂了，但是我从这里去学到一件事情，要如何在我的困境里面来面对我的问题，开始改变教学的方法，我开始转变不同的方式，我找人请我帮忙教我，我开始成为一个会教主日学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面对我们跟上司的关系，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跟人沟通。我以前也是一个拙口笨舌人，但是我当去开始学习怎么样去沟通的时候，我开始在改变我自己跟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我走投无路，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求神，求神帮助我，要把自己限制在有限的人当中。我们都常常说全能的上帝， 我们既然这样的宣告，我们就要这样的信心。就如同我们在唱这首诗歌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在不可能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掌权。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要得胜了。我们谢谢你，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有你的计划，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一定有你美好的计划。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明白，恳求神你引导我们。主，我们特别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的历程认识你，更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可是我们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面对各样的困境，可能在人群里面，我们可能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如何决定。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引领我们前面道路，不叫我们失去盼望。就像以赛亚先知说的，你必在沙漠中开江河，必在旷野中开道路。主，让我们能够宣告主你要得胜，也让我们在困境里面依靠你，我们就要得胜。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美好的，是那更美好的。主，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赐福给我们，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相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